36计第13计，打草惊蛇。打草惊蛇呀，这句话来自于《酉阳杂俎》。在这本书上说的是什么呢？唐代啊，有个人叫王鲁，在当涂当了个七品县令。王鲁这个人呢，搜刮民脂民膏，贪污受贿。有一次，县里的这些百姓联名告他的手下一个师爷，告他这师爷贪赃受贿。王鲁接到这状子，十分害怕，心说这不是说我吗？有很多的事儿都是我叫我师爷办的，不是他的事儿啊！心里边害怕，情不自禁的在那状子的末尾写了八个字儿：“汝虽打草，无以惊蛇。”那意思，你虽然打的是草，但是我是那草里那蛇，我已经受惊动了。你看，在这山村里，人们走路，特别是走那些杂草丛生的山路之时，总习惯拿根棍子，一边打这杂草，一边行走。为什么打草啊？杂草丛是毒蛇出没的地方。那毒蛇呀，有很多和那草的颜色大同小异，喜欢潜伏在草丛之中，伏击路人，不被人发现。毒蛇咬人一口，致伤致残，甚至于致命。但是这类毒蛇呀，最怕竹棍。人们打草是为了惊蛇，蛇受惊走了，路上安全。受惊跑出来的蛇目标明确，会被人一棍子打中七寸。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充满了一些阴谋诡计，就好比这草丛当中潜伏下来的毒蛇，时不时的就有无辜者受伤害，正直者遭打击，只有阴谋被事先探明与揭露，才能保护无辜者和正直者。而探明与揭露阴谋的最好方式，往往就是打草惊蛇。大多数搞阴谋的人和做贼一样，心虚呀。只要我们一方面虚张声势，一方面谨慎防范，就可以防止中计。36计呀，具有正直和阴毒两面性。有一部分呢，是纯正直的善计，比方说打草惊蛇就是其一。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在现实的商战当中，经营者在竞争对手选择伙伴的期间，应该事先做以调查、了解、分析、预测，了解对手，认识消费者需求的各个环节，准确的把握经销活动，做到经营啊有的放矢。在历史之上，打草惊蛇有一个非常典范的战例，就是简书哭诗这个故事。要说起这个故事啊，还得打秦穆公说起。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一个有作为的君主，他在位期间内修国政，外图霸业，统一了现在的甘肃和宁夏等地，开始了秦国的崛起。秦穆公啊，胸怀大志，但是有一个苦恼，身边没有贤才辅佐，缺乏智囊。有人就跟他说啊，说这百里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秦穆公用5张公羊皮把百里奚赎回来，所以你看百里奚呀，又叫五羊大夫。百里奚被赎回来之后，被秦穆公捧若上宾。百里奚就说呀，说大王，我可不如我的朋友简书， 简书啊，贤能，但是不被世人所了解。想当年我在外漫游，受困于齐国，不得已向别人乞讨，是简书把我收留了。因此啊，我想到了齐君无知那儿做事儿，简书把我劝阻了，使我幸免了一场杀戮。我到了周地，见王子颓喜欢牛，我用牛来接近他。后来王子颓想利用我，简书又阻止了我，使我又免受了一场杀戮。后来我到于军手下做事，又是简书来阻止我，说于军不会信用我。果不其然，我到他那儿做了俘虏。从这三件事上，我深知简书的贤能。大王，您应该把简书请过来，我们俩共同给您出谋划策。秦穆公啊，求贤若渴，用重礼把简书请到秦国，拜为上大夫。秦国要发展，首当其冲的就是东临晋国。在百里奚和简书的辅佐之下，秦穆公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晋国。晋献公晚年骊姬之乱，公子重耳和夷吾出逃，穆公九年晋献公死了。秦穆公派百里奚带兵护送夷吾回国继位，这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公。夷吾事先答应将河西八城送给秦国作为谢礼，但是等他继位之后，这晋惠公啊，哎，不认账，撕毁条约。晋国大臣匹豹逃到了秦国，受到了穆公重用。后来公元前648年，晋国遇见了旱灾，秦穆公啊，没念旧仇，没翻旧账，派人送大量的粮草给晋国，帮助晋国解决眼下的困难。晋惠公是千恩万谢，哎呀，说我应该把这八成给你啊，我应该多给，我应该给你十成，上一次我不应该撕毁条约。秦穆公一听，哎，算了算了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。两年之后，秦国发生了饥荒，按理说这晋国就应该送粮食，互帮互助，人家对你可不错。没想到这晋惠公啊，非但不救灾，而且趁机出兵要灭秦。哎，你说这晋惠公什么人吧？派兵攻秦，双方在韩原一场大战，秦军最后生擒晋惠公，要按照秦穆公那意思，就把他给咔嚓了。在周襄王和穆姬的请求之下，两国结成盟国，把晋惠公又给放回去了。晋惠公觉得自己这事儿办得有点太磕碜了，没脸见人呢。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，把太子送到秦国作为人质，并将黄河以西的地方给了秦国。秦的东部疆界扩至龙门。公元前637年，晋惠公死了，太子回国继位。没过两年，公子重耳回国，这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。秦国又出兵帮助晋文公灭了太子一党。公元前630年，秦国又出兵帮助晋文公围攻郑国。郑国的老臣烛之武夜里打城里出来，来见秦穆公，说大王啊，郑国灭亡于秦不利，晋人这一次开拓了东边的疆土，下一次就会对秦国发动战争啊。我说大王啊，您何必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帮助晋国呀？那晋文公雄图霸业，要成为霸主啊，您不能再帮人家了。 打这儿起，秦穆公可就留了心了。秦穆公留下其子冯孙、杨孙驻守边界，罢兵而回。秦穆公32年，也就是公元前628年的冬天，晋文公死了。这时候其子从郑国派人给送信回来，说郑人将北门的钥匙交给我，如若悄悄派军队来，咱就可以把郑国给拿下来。秦穆公就把简叔和百里奚招来了，两人的回答几乎一致，说大王，咱们经过几个国家几千里路去袭击别人，成功的几率太小，我军的行动一定会被郑国知道，咱可不能去。呛了秦穆公的肺管子了，怎么我一干点事儿你们就反对呀、啊？唯唯诺诺，什么时候能成就霸业呀、啊？您俩不必说了，我意已决。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氏、简叔的儿子西启树和白起丙三员将带兵出发，不管百里奚和简叔怎么劝也不同意。第二天早起来，君臣议完这件事儿，就把这个事情给定下来了。百里奚和简叔啊放声大哭，哭着要为军队送行。秦穆公一看心里就憋气，我这出兵你们搁这给我哭丧，我这仗还能打赢啊？你们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哭？这不是打击我军势力吗？你们什么意思吧？俩人一听啊，大王啊，我们不敢打击气势，只是我们年纪大了，我们的儿子要出征，恐怕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二老把儿子叫过来啊，你们的军队可一定会吃败仗，晋人、晋国人一定会在小山那儿阻击，你们要多加小心呢。简短截说，秦军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华国，还没到郑国呢，刚在华国附近安营下寨。郑国有个商人叫玄高，是一个贩牛的，听着这消息想回到郑国送信儿，来不及了，怎么办？一方面派人骑快马回去送信儿，另一方面把自己带来这12头牛赶到了秦军的阵营。这秦国这三员大将一看来了个郑人，心生疑虑，你是谁呀？你怎么来到这儿了？贤高一乐，三位将军，听说秦国要灭郑，我国大王已经做好了迎战准备，我是郑国的使者，大王派我送12头牛犒赏贵国的将士呀。秦国这三将一听人家得着信儿了，完了，这仗还怎么打呀？这可怎么办？孟明氏就跟那简叔俩儿子商量，怎么办？咱还去还是不去？西启树就说了，说咱现在要再去恐怕得不着便宜。为什么？人家已经做好准备了，看着没有？人家要不知道能派人给我们送12头牛吗？这就是在警告我们，我们要去啊必败无疑呀、啊、要不我们回去吧。可这回去无功而返，劳民伤财，无法向大王交代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哎，仨人想起来，咱这儿不是华国吗？咱把这华给灭了，班师回朝，这也算没白来一趟。对，灭华，派兵把华国给灭了。这华呀是晋国的同盟之国，当时晋文公还没下葬呢，太子一听什么 哦，秦国欺负我，我这儿正办理丧事呢，趁机灭我的同盟之国，这还了得？真应了那句话，叫化悲痛为力量。命令手下人把丧服染成黑色，在萧山一带阻击秦军。这场战斗，三位秦将全将人家给逮住了。晋文公的夫人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儿，他就跟这太子襄公，就这晋襄公就说了，这三个人呢挑拨我们两国国君的关系，穆公对这三个人一定恨之入骨，你何必要杀他们，不如把他们给放回去，让穆公亲自处死他们。晋襄公啊点头同意了，好吧，把这仨人给放了，那个惨劲儿就别提了。秦穆公也得着消息了，哎，看来百里奚简书所料不差呀，人家说的对，不该去打，我没听人家的，弄得到现在伤兵损将，谁的错呀？三位将军没有错，那是我的错呀。秦穆公穿了素服，就是校服啊，哭着来到郊外迎接孟明视等三人，用现在话说，做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。我不听百里奚和简书的话，使三位遭受耻辱，你们哪有错呀？你们没有错，你们要专心致志，咱要报仇雪恨，不可懈怠。没加怪罪，反而恢复了三人的官职，对他们更加信任了。在那个年代，作为一国之君，最高领导能当着自己的手下文武群臣大将做检讨、做批评的不多见。这还得说咱开篇那句话，这秦穆公啊，是秦国历史上有作为的一个君主，不像有些人那些极个别领导犯了错还不承认，啊，问您怎么回事啊？你的错，把所有责任推给部下。秦穆公不是，我的错就是我的错，我当初没听百里奚和简书的话，就是我的不对。事实证明，人家对，我错。把百里奚和简书也给找来。深思一礼呀，看来二位贤士所料不假，看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过错，还望二位切莫放在心上。百里奚和简书一看人家秦穆公把话都说到这份上，自然一天的云彩满散，打这儿起君臣一心，福保大秦，称霸中原。